花开花落，你看到的，你听到的，皆有原因。人来人往，你相识的，你相知的，都是缘分。我是星源，我在这里等你。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我是你的朋友星源。炎炎夏日，电影院似乎是既能避暑又一定能遮阳的好去处，当然啊，前提是有真正好看的电影相伴。这个暑期啊，国产电影没有让星源失望，其中《动物世界》和《我不是药神》给星源的印象最深。我想我们好久都没有看到过这种拍得好，同时三观正，还会讲故事的电影了。我们是怎样从观众的反应上去判断一部电影的好坏呢？星源觉得能够让我们开怀大笑的是成功的喜剧，能让人感动到落泪，一般情况下看电影的都是有故事的人，被电影当中的情节所触动。如果这个泪点能够触痛所有年龄段和阶层的人，很显然这样的感动是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的。而那些最厉害的电影是什么样的呢？没错，从观众的反应来看，那种让我们又哭又笑的电影基本上就是成功了。星源记得上一次能让我有这种反应的电影是一部瑞典的片子，名字叫《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大家对于《我不是药神》都是怀着看喜剧片的心情去看的，但是没有想到额外还收获了很多的感动。有人总结了一下几部让人泪奔的电影的海报，我不是药神的海报做得非常的韩系，这个韩系指的就是那种电影当中主要的角色都坐在一起笑得非常开心的画面，而笑得越开心的海报，剧情可能反而会更加催泪。好了，星源在这里提前预警一下，接下来的内容严重剧透，如果你介意的话可以点一下暂停，看完了《我不是药神》之后回来再听。《我不是药神》是根据真实人物和故事改编的，他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徐峥扮演的陈勇本来是一个卖印度神油之类保健品的店主，他的生意不景气，与此同时呢，妻子离婚了，要把孩子带走，如果再不交房租可能就要被房东给赶走了。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王传君扮演的吕受益，他找到了程勇。吕受益是一位白血病人，需要长期的服用抗癌药物来维持治疗，但是正版的瑞士格列宁一瓶要4万块，根本吃不起。在印度呢，有一种仿制的印度格列宁，价格只要2000人民币，药效基本上一样，但是呢，印度的格列宁在中国属于禁售的药物，走私被抓有可能会被判刑。吕受益希望程勇能够帮助他从印度来代购格列宁，程勇起先不答应，但是老父亲突然病重，他没有办法负担高额的治疗费用，因此呢，不得不铤而走险去了印度。程勇从印度厂商手里拿到了格列宁的独家代理权，在国内呢卖5000块一瓶，这样一来程勇赚到了钱，广大患者也买到了相对低价的药物用来维持生命。除了吕受益之外呢，程勇还找到了其他的合作伙伴，分别是患者群的群主刘思慧，有一位患者的儿子外号叫黄毛，还有一位教会的牧师。影片当中所有的演员可以说都贡献了最出色的演技。渐渐的，程勇意识到了尽管已经比正品瑞士格列宁便宜很多，但是对于很多患者来说仍然是太贵了，买不起，他们是要靠药物来续命的。程勇把印度格列宁的价格降到了最低，对他而言这个利润已经很低了，很多患者甚至因此给程勇送去了锦旗，称呼他是药神。然而就在程勇代购药物的同时，警方呢也在查出仿制的格列宁，在一个假药商人的威胁下，程勇不得不把代理权给转让出去，毕竟他也害怕惹祸上身。 在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一起帮忙的伙伴们都心情十分沉重，程勇的兽药小分队解散了。假药贩子把印度格利林的价格炒得非常高，有患者因为连仿制药都吃不起而病逝，而在这些病逝的人当中呢，就有最开始找到程勇的吕受益。这件事情让程勇备受打击。亲爱的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生活无国界每周六的单元原来如此，我是主持人星源。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看热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随着警方的查处和专利权的纷争，印度仿制的格列宁药厂也停产了，格列宁只有在零售店还能够买到，但是这个时候最低的价格要2000元一瓶。伙伴们解散之后的一年，程勇把大家重新的召集回来，继续帮忙代购印度的格列宁。而这一次呢，当别人问程勇你卖多少钱的时候，程勇说500。实际上每瓶他要亏损1500，按照患者的需要，已经是纺织厂老板的程勇每个月要亏损几十万元。程勇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在做生意，而是在无私的帮助患者，但是他的这种举动却要面临牢狱之灾。片子当中呢，有一位在情理和法理之间徘徊的警察，有一个场景是电影当中的泪点之一。星源看了之后非常的触动，一位老太太因为买了印度仿制的格列宁要接受警察的调查，她对警察说，领导我求求你别再查什么假药了行吗？这药假不假我们这些吃的人还不知道吗？我吃了3年的正版药，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可你们非说这是假药，不吃药我们就只能等死啊！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被程勇帮助过的患者，与其说不肯供出程勇在帮他们做代购，不如说他们是在保全自己的生命。在《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当中，程勇因为走私药物被判处了5年的刑期，随后他获得了2年的减刑。程勇的角色在现实当中的原型名叫陆勇。陆勇的故事虽然说没有电影当中这么戏剧化，但是也足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2014年7月，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药对陆勇提出了公诉，上百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于刑事处罚。2015年1月27号，检察院发布了对陆勇决定不起诉的释法说理书，判定陆勇的行为是买方行为，并且是白血病患者群体购买药品整体行为当中的组成行为，因此呢不构成销售假药罪，撤回了起诉。这个案子当时受到舆论的关注，大家也纷纷把陆勇称作为药侠。星源先不说《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的信仰思考，其实我们可以转而去看另外一部电影叫《动物世界》。这部电影大概讲述的就是一个人来到了一个没有规则的游戏场当中，人们竭尽各种办法只是为了要赢。在这里边，人几乎是动物，只看利弊，而不管怎么做是对的。片中的主角跟一群几乎丧失了人性只剩下动物本能的人们斗智斗勇，最终他选择不抛弃队友，把生命看得比金钱更加重要。在动物世界的开头还有结尾，主角都在重复一句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熟悉圣经的朋友都会知道，这是提摩太后书4章7到8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在动物世界当中呢，这句话有点像被当成了出征宣言。实际上这段圣经经文是晚年的使徒保罗因为传福音的原因呢，被关进了监狱，几乎被所有人离弃的时候，可以说他一个人在监狱里是非常孤单的。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非常绝望，但是保罗却说出了这样的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穿越了千百年的时光，这段话依然显得铿锵有力，它甚至出现在了今天的电影当中。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未必真的有机会上战场，但是我们这一辈子这一生下来难免要打各样的仗，我们要跟自己的诱惑做斗争，我们要跟那些不守秩序的人做斗争，甚至于我们还要在保全自己和拯救他人之间做出选择。我不是药神当中的陆勇做了正确的选择，动物世界当中的郑开思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当中坚持正义。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休息片刻，尝试站到未来的角度去窥探一下今天的自己。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我们的这些选择都是对的吗？我们打过的仗能用美好来形容吗？是不是我们现在所想的所做的都那么重要，那么值得我们去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盼望就像经文当中所说的，但愿公义的冠冕也能为我们存留。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星源，再见。
你在世上虽有苦难，人生